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呢，让我们能够在主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透过我们的诗歌敬拜，当然更重要透过神的话语呢，我们一起来敬拜他。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时间，我想和弟兄姐妹思想一段的经文，是在启示录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二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是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和提醒。所以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翻开新约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好，请你翻开圣经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恭敬的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保惠师，来鼓励，来提醒，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同心的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启示录写给七个教会书信当中的第一封书信。那么约翰在这里呢记载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中间呢来认识一下以弗所这个教会，同时这个教会呢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教会。那么如果今天从一个教会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来评论一个教会的话呢，大概没有人会说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差的教会，相反呢，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个教会真的是不简单。那以弗所教会呢，你看它有很多的优点啊，你看他说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等等，甚至也能够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你会发现以弗所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殷勤做工的教会，那而且呢在真理上是非常执着持守的一个教会。但是有一件事很可惜哈，有一件事就是这个教会呢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当然也许很多人会说，不过就一件事嘛， 那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把这一件事提出来呢？那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一件事让我们看见是神所轻看的，哪怕只是一件事，神都要他的教会有所提醒，有所反思。那首先我们来看看教会这样一个观念哈。那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呢，这个使者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那我知道这句话呢，就已经表明教会的主，也就是耶稣基督，一直是与这些教会同在的。那么他行走在这个教会之间，而且呢，确实是注意到这些教会每一个信徒的所言所行。第二，他在对每一间教会提出反省之后呢，你留意啊，这个七个教会都有同样的结尾，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当我们读启示录这些七个教会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不是只是写给以弗所教会，或者士美拿教会，或是别加摩教会、小亚细亚这些七个教会而已。到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认清楚，也是给每一个教会的信息啊，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那主耶稣在传讲上帝国度的信息的时候呢，同样也用过一样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一样的意思的。那到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来到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那我们先来看看以弗所这个教会它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那么以弗所教会呢，之所以会成为第一个收信的对象呢，很可能是因为它距离拔摩岛是最近的，大约只有110公里。那如果是这个原因呢，是不是也暗示作者约翰呢，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人是在拔摩岛上呢？当然这个还是有圣经学者去研究的啊。那么以弗所呢，是在主前133年呢，这个城市是被罗马帝国划入它的辖区版图之内，而且呢，在当时成为亚细亚省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它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市。在当时亚细亚省差不多整个西部的这些商务啊、经济啊、文化的一个中心全部集中在以弗所，而这个城市最著名的就是有一个雅迪米的神庙。那雅迪米的神庙，那么因为这个神庙呢，所以以弗所这个城呢就成为一个偶像崇拜风气非常盛行的一个城市。那如果你参考《使徒行传》19章19到20节啊，你就知道这个雅迪米神像呢，在当时整个以弗所城啊，影响是相当相当深远的。那么，甚至在《使徒行传》啊记载呢，当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了主，原本一些依靠这个神庙赚钱的人呢，他们没有了生计，于是呢，他们就故意煽动谣言，制造纷乱，结果就造成了使徒保罗的福音伙伴该由和亚里达古呢遭到民众的逮捕，甚至被送进官府。那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9章29节这段经文，有很多的这些的背景。那么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呢，经文强调右手拿着七颗星的是这位人子，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那这个人子当然很清楚，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是在教会中间，在七个金灯台，灯台是代表教会，在教会中间行走。那你留意啊，这个行走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行走呢，它有同在，或者说当家做主，或者说审判，或者说观察这样的意思。那如果你参考利未记26章12节呢，圣经也记载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也是用行走这个字啊，神在他们中间行走，也是有保护的意思。那么第二、第三节，刚才我们读了这两节的经文呢，就称赞以弗所教会他们有非常美好的信仰见证。我知道，这个知道是一个现在时态，表示说主一直都知道教会的光景。那 主一直都知道。那么现在呢，把以弗所教会这个美好的见证呢提出来。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啊，这个教会有什么优点。第一，他们辛勤工作啊，这里的辛勤工作，这里的劳碌忍耐啊，这个劳碌的意思是指到认真到一个地步，是筋疲力竭的意思。那第二呢，是忍耐，这个日字和这个辛勤呢是连接在一起，有任劳任怨的意思。还有呢，他们不容忍恶人，那表示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呢，是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啊破坏次序的这些人呢，就是自称为使徒的这些假冒者哈、啊，有所谓的假使徒，他们会分辨的，而且呢，他们也能够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这些呢，就是教会的一个优点，教会的优点。那么，甚至呢，到第六节，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那换句话说，他们懂得分辨，他们懂得恨恶这些不属真理教训的这些的群体。那到底这个尼哥拉派呢啊，或者说尼哥拉党啊，究竟什么意思呢啊，很多圣经的学者做出很多的研究，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尼哥拉党尼哥拉派呢，基本上就是传讲一些错误信息的人。那如果这一派的人呢和民数记第25章还有31章16节的资料呢，你会发现他们的错误就是允许拜偶像，还有和异族人有不正当的这些交往。这些呢可以说是早期教会当中呢这样的派别已经渗入在教会中间，但是以弗所的教会呢他懂得分辨。那今天呢，有的时候这种错误的信仰态度啊，会影响我们今天的教会，甚至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会认为说啊，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是自由的，我有自由做任何的事情。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并不每一件事情都是帮助人。那有好的一面，那你看以弗所教会他们在真理上的执着，他们殷勤的做工，他们在神话语上的一个追求，这些都是他们值得称赞的。但是问题来了，一件事在第四节，其实这是整段啊经文里面最重要的，除了称赞以外呢，那么基本上就提出了教会在信仰上值得反省的地方了，就是第四、第五节提到这个错误的行为。那这里所说的，我们再来看第四节、第五节，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纵然有许许多多的功，但是呢，这些功或者说在主面前的辛劳呢，并不能忽略掉他们在信仰生活中间出现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失掉了原有对上帝的爱。什么叫起初的爱呢？意思是指到对耶稣基督那种忠心，那种冷淡衰退了，回到起初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提醒。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巴不得他们回到起初。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久了，或者我们做基督徒久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起初的爱对你来而言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或者你会不会想到那个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特别是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回想，哎呀，刚信主的时候为主热心，为主传扬福音，爱神爱人。但是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的久远，会不会我们这种起初的爱已经渐淡了啊，甚至呢已经衰退了。是我们还是基督徒，我们还是殷勤的工作，但是会不会我们用工作，我们用我们的侍奉，无形当中就替代了那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对上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起初的爱呢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对上帝的爱，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那个爱呢，相爱的心呢，就减少了。那意思就是说，真的并没有确实遵照圣经的教训去行。圣经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那弟兄姐妹反思一下，如果我们对上帝有爱，我们一定会对邻舍也产生相同的爱。但是很多时候，这种起初的爱为什么会冲淡了呢？因为我们会觉得侍奉很重要，我们会觉得工作很重要，我们会把所有的劳碌，把所有的忍耐，用这些人的工作不自觉地替代了那种对上帝专一的爱。是我们以为我们忠心的侍奉，我们以为努力的传福音，我们以为啊努力的啊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些就是爱神。但是其实爱是我们侍奉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失去了起初的爱。而且很特别，你留意啊，这里提到了从哪里坠落。这个坠落提醒我们呢，应该是指这个教会呢，很有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一些信仰的事有所坚持。而且呢，在以弗所当时面对的这些教会内部的混乱、异端邪说没有办法完全除去的时候呢，会不会这种的信仰态度就好像加拉太教会一样的，允许另一种的福音存在在教会内部呢？那这里所说的这个坠落，你留意啊，是指一种不知不觉，在不知不觉当中迷失了方向的意思。也就是说，会把一些错误或者不正确的观念呢，啊，慢慢的就把它当作正常，习以为常，甚至说见怪不怪。那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些的观念，有一些的想法，也掺杂在教会里面，久而久之，我们就见怪不怪了呢？甚至我们还会说啊，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啊等等。那弟兄姐妹，真理的准则呢只有一个。那神看教会同样不是看我们为主做了多少工作，而是看我们是不是仍然持有那个最起初的爱。那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那个起初的爱呢，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坠落。换句话说，失去爱，弟兄姐妹，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失去对主的那种起初的爱，其实这就是我们信仰开始坠落的一个开端。你留意，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不是背弃了信仰，不是离弃了信仰，他们不是不信了，甚至他们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在这里所探讨的是，他们已经失去了爱，而他们已经渐渐的从在神的眼光看，他们已经在信仰的里面慢慢的坠落了。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危机，应该怎么做呢？约翰告诉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是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三点。第一，就是要悔改，回想行起初所行的啊。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回想，要回想，然后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那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回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回想主的恩典的时候呢，想回想是非常重要的。这里的回想是一个命令语气啊，要回想，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那弟兄姐妹，作者提出的一个劝勉，要回想。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主是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是怎么样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是怎么样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的爱主的时候呢？这种的回想会激发我们里面的那种爱。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常常说老夫老妻啊，老夫老妻维系情感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常常回想那个起初的爱。弟兄姐妹，想想看，你和你的配偶，如果你是结婚10年、20年、30年，我不知道啊，如果你有机会常常去回想的时候， 你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回想神在你们夫妻之间的恩典作为，还是你回想到的都是一些负面消极的东西呢？如果你会有感恩的心去回想的时候呢，在这个回想过程中，我相信百味杂陈，你有很多感恩的事情。我和师母结婚到今年已经33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会回想我们初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开始交往，怎么样一起祷告，怎么样一起寻求我们的未来的道路等等，甚至在生活中有一些的摩擦，有一些的争吵，甚至我们怎么样去彼此的化解，彼此的去理解啊，以至于我们现在仍然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在持续的在这个婚姻的生活里面享受神的爱。我想这个回想的一个过程呢，弟兄姐妹，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重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恩典的。回想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回想上帝的恩典？还是你拼命的劳碌，拼命的做工，努力的为主侍奉，以至于你已经慢慢的觉得你里面有一种枯干的感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中间会有一种枯干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少掉了那个能源呢，好像一部汽车一样，开到半途好像快要没有油一样，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产生那个力量。而那个力量侍奉的动力，弟兄姐妹，是从爱来的。除非我们里面有真的从神来的那个爱，要不然我们的侍奉不会长久，要不然我们的侍奉终究会出问题。难怪很多弟兄姐妹在侍奉一段时间就有很多的苦读，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抱怨，为什么？因为里面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元素，那个起初的爱没有了。所以约翰提醒我们要回想，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回想上帝的爱了呢？没有回想上帝那个起初的爱呢？回到起初的爱，这是第一。第二，悔改。这个悔改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语气，继续不断的悔改。这里的悔改不是讲到我们信耶稣那一刹那我们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固然那个是悔改，但弟兄姐妹，悔改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功课，特别是在爱主的事上我们需要悔改。好，那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记得吗？那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教训的时候，那么讲完道了，然后呢他坐上船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一段的记载记得吗？那当彼得把这个鱼打上来的时候，你留意彼得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彼得及时悔改，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在那里的悔改是什么？彼得在那里悔改是，当他面对主的时候，他真实的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今天同样，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久了，我们以为我们为主热心，我们为主拼命做工，可是我们很少有时间好好的来思想在神的眼中他是怎么样看我们的。当我们失去这个起初的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些工作，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侍奉来代替我们对主的爱。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用我们的成就来代替对主的爱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需要悔改的时候。那个悔改是讲到我们能够真正在神的面前心意再一次更新变化，再一次回到那个起初的爱的不二法门呢，没有其他的途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懂得真实的悔改。我常常喜欢在教会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久没有做悔改认罪的祷告呢？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做了，我10年前做了，我20年前做了。我说的不是信耶稣的悔改，我说的是在每一天生命中间不断的更新，生命中间不断的那个悔改。弟兄姐妹，要悔改，我们都需要悔改，传道人更是需要悔改。有的时候我们讲道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我们下了讲台，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仍然有许多的软弱，很多的败坏是别人不知道的。可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工作，用我们的侍奉，用我们的忙碌来替代这一些。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然后行起初所行的。弟兄姐妹， 这是最重要的。单单有消极的悔改是不够的，当然在那里懊悔是不够的，是我们需要想，我们需要悔改，但是更重要是行起初所行的。什么叫行起初所行的呢？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变得更加的简单，行起初所行的，以至于呢，我们能够重新回到那个最重要侍奉里面，那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爱。我就想到保罗呢，在他讲到他自己侍奉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保罗为福音任劳任怨啊，他甚至为福音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但是保罗他自己的体会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他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保罗要之所以有那个动力继续的来传扬福音，继续的行他神所托付给他的那个使命，他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那个意象，那个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出于主的爱。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重新再出发，行起初所行的。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心中，我相信我们都有一颗爱主的心，但是我们都能够在主面前重新行起初所行的，用一个最单纯爱主的心来面对我们的侍奉。侍奉有没有艰难？肯定有艰难。侍奉有没有难处？肯定有难处。侍奉有没有委屈？肯定有委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并不能够拦阻我们的侍奉。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力量，就是爱。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能够激励我们。所以当这个教会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失去起初的爱的时候，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很重要：要回想，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那最后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不悔改，这个灯台就挪走，意思就是说教会就不再在这个社会上有任何的影响力。教会可以有继续有聚会，可以有继续的活动，但是很有可能教会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灯台表明的是一种荣耀，表明上帝的荣耀是放在敬拜上帝最中心的地方，现在把这个灯台除去了，表示失掉了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想想看，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这个教会还有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圣经读了半天，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上帝，我们读经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借着今天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回到那个起初的爱。也祝福大家，真的让我们重新的回想，重新的悔改，重新的行起初所行的。愿主的话来激励我们。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